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啊，已经感觉进入到了初秋微凉的感觉了。今天在起床的时候，思墨真的是多加了一件厚衣服，然后在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哎，好像现在已经开始逐步的进入到了一个金秋时节了，我相信西雅图的大陆上一定很快就会铺满金色的黄叶，然后非常非常的美。这应该也是每一年啊，就是觉得到这个深秋时节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了，就是说西雅图的秋天实在是太美了。好，那么今天呢，很想和各位先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心里的小小的感悟啊，包括这个在算得上是第四季度吧，第四季度已经来临了，最后的这三个月啊，我们要进行更快、更努力、更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刺，或者是和自己赛跑的一个过程了。诶，说起来今年的这个工作啊，或者是生活等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实现今年想要完成的 KPI 啊，自己对自己的人生的小的目标和人生今年的小规划。那么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今年是比较放缓的一年，但是又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切实的感受到说啊，其实有些时候努力很重要，然后呢拼搏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更多要关注的可能更多是自己内心的一些成长和变化。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有起有落，然后有高潮有低谷，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正常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要太过于苛责说啊，我还只有最后的三个月了，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更好的去让今年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等等等等。但我想说的是在人生的每一个进度当中，我们不一定把这个时间条放在一年这个空间当中，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到五年或者十年的一个计划，你也许会觉得说可能人生中也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事情是需要慢慢慢慢的来体会和感悟的。今天和各位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啊，不一定要聊很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不想再去在这个美好的周末然后去像开会一样听一些大道理了。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和各位的听众朋友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朋友一样在聊天，在交心的状态。那么今天和各位聊一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想聊两个字，很有意思，也是思墨在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或者是感觉最为放松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在家里躺着睡觉啊休息啊，其实不是。思墨来讲最大最快乐的事情是吃好吃的在吃好吃的时候我就会有特别特别强大的满足感。然后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他们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点啊，就是他们说和思墨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在他吃完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最 nice 然后最开朗然后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自己没有反应到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但后来我是真的发现，当我吃完饭以后我真的心情的状态或者是我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完全的不一样。那可能大家会说怎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呢？其实是因为吃完饭以后，我从我自己的理解是，我可能把精力从我要吃饭这件事情然后 衍生到我该干什么事情，或者我该高兴该快乐等等等等。所以说我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快乐的点基于我有没有吃饭。所以但凡朋友跟我说哎，我们去吃饭，然后呢我就会哎，心里非常的这个期待啊，然后也会非常的开心。那么我突然间发现吃饭不扫兴是一种被低估了的美德。这个也映射到我在身边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我说吃什么呀，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想吃这个这个这个那个，我就觉得哎，很积极，就也许他可能没有点到我特别想吃的那个，但也完全完全没有关系。我也会觉得说哎，我们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我们要接下来去吃饭了哈，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他吃到好吃的眉毛就会抬起来，眼睛都会发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哎特别开心。然后他有些时候还会把这个自己的称赞啊，这个赞美，然后毫不吝啬的传达给这个厨师或者是这个饭店的老板。然后我在这个领域呢我就学会了，我就会发现哎，其实在吃饭的时候眼睛会放光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说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吃饭，或者是包括跟思墨一起吃饭，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跟这个很难不胃口大开，一定要多炫几碗米饭。然后所以说每次像我和这样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特别想要多尝试一些新品。然后呢其实也不会担心说啊，点了新品不喜欢吃，只吃两口会浪费，犹不犹豫点。然后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说想吃就点啊，不喜欢的话咱们就换。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我们每次这样吃饭方式就会多吃好几种不同的没吃过的，然后也几乎是不剩饭不浪费。那么有些时候呢周围的朋友就会知道说啊，我们很喜欢吃很爱吃，然后就会经常给我们推荐好吃的。然后这些时候比如说他们会说哎，我们最近尝试一个新的什么餐馆啊，烤肉啊或者什么什么，我都会觉得哎特别特别期待。但有些时候啊，因为每一个人他不可能什么都喜欢吃，所以碰到不喜欢吃的，就比如说像类似于茴香啊，有些人不喜欢吃香菜啊榴莲啊等等，他们就会说哎呀好像尝试了，但也说不上来，可能还不是太对胃口。但是他也完全不会挑三拣四，然后也不会说拒绝啊不喜欢，就是人的状态就是完全是那种包容开放的状态，绝对不会是那种拒绝的，然后或者是很让别人下不来台的感觉。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和这样的朋友一起吃饭。然后特别是低落的时候，你可能就只需要这么一个饭搭子在你的身边，然后这样絮絮叨叨的，然后说些有的没的好玩的事情啊，或者是点评这个食物美食到底好不好吃，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类型的人呢，他们很容易有这种很快乐的这种饭搭子友谊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在低落的时候一下子被这种人充满了能量。所以说能一起好好吃饭的人，我觉得精神上或者是在情感上都会共鸣许多。那么为什么我们常说一个好的吃饭搭子很重要呢？这个不得不去聊一聊在身边啊，无论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另一半，如果你们吃不到一起去，其实会很痛苦。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吃饭是一个人在工作啊或者是睡觉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生物的一个本能。但是当你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一日三餐的这个时间段拧到一起去寻找到很多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人生当中也许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得其乐的。大家别看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在网上去种草啊，或者是说推荐餐厅啊等等等等，那么有很多人依然是缺少一种找到好吃东西的能力的。什么叫做找到好吃能力？就是面对吃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是属于那种很迷茫的。就比如说他可能 一日三餐除了在家吃以外啊，他就会可能不太会说啊，我专门为一个什么东西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吃，或者是看网上的评价说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吃，你会动了念头说我要去尝一尝看一看。那所以说到这里，可能各位要不要去想一想，最近自己发现了一家什么好吃的小馆子呢？或者是最近又做了什么样的新菜呢？如果突然间在脑海当中想象不到，或者是没有具体的一个答案的话呢，我在想也许可能就是不是特别敏感的那种吃货吧。但是如果当每日终极三问，就比如说吃什么，去哪儿吃，怎么吃，和谁吃，那么其实我觉得生活中会少了很多的乐趣。但其实要知道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美食荒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忘了，应该是在2017年还是2016年了。在那个时候，思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了第一档美食节目，叫做《舌尖上的西雅图》。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美食。我记得在节目的每次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请嘉宾和我们大家来猜啊，他当地的这个中国的一种特色美食，然后我们会去再分享一些西雅图好吃的最新开的小馆子，然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那段时间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好多次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恨不得做完节目马上就要下电台，然后就要去吃好吃的。然后因为在想这些美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在开始构思它的味道，然后它的形状、吃饭的氛围和我们要聊的话题了。所以说呢，没有一个地方是美食荒漠，那其实也绝对没有一个人是不爱美食的，大家一定都会喜欢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对美食的幸运，或者是对于美食的热爱，都是源于两个字，我觉得就是开放包容。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就会觉得说，美好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个标准，我们没必要给自己设限。比如说什么是好吃的，对于我们来说辣的是好吃的，还是说汤汤水水是好吃的，其实每个人都没有他自己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不光人格有开放程度，其实我们的味蕾也有开放程度。人呢其实是杂食性动物，那么我们的饮食偏好主要是我们的一开始是地域特色。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川妹的啊，你就是很喜欢吃辣，那有些人呢可能是江浙的啊，可能吃的比较清淡一点，但是后面呢尝试新的食物来改变的，它就是属于一种后天的学习了。其实这些是受先天影响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文化，因为尝试的经验，我们其实可以很快的覆盖掉我们原有的一些就是叫做厌恶反应。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啊，思墨出生于东北啊，在大连长大的，然后后来到了18岁的时候来到美国。其实在我小时候呢，我们家里人非常非常少会吃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很少在家里边吃这个肥肠，就是特别是下水啊、内脏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以前我们就有朋友问我们说，哎，你们那边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我就问他，我说什么是重口味的东西，他说啊，比如说像是血肠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猪的下水啊、牛的下水啊等等。我说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每些地方它有当地的地方特色。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家就不会去吃血肠、酸菜、白肉，但是到了东北很多地方他们就特色就是吃血肠。那么刚刚说到思墨以前家里也包括我自己也从来不吃的这个肥肠，但是要知道我有一次去长沙旅游，然后我吃到了一个就类似于有点像是肥肠煲的那种一个菜，我的天呐，真的是太爱了。然后他就一开始是朋友点的，因为我肯定不会点，我平常可能不会主动吃的。然后我的朋友就很喜欢吃肥肠，然后他点的时候我也不会拒绝说啊我不吃肥肠，然后他就放弃。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就会想说，那我就尝一下好了，朋友说那你尝一尝。 然后当我尝试了一次之后，真的我真的超级爱。包括我之前，因为我出生在海边城市，我们那边吃海鲜很多，所以我们就不太会吃河鲜，也不太会吃像牛蛙这一类的。然后包括我到了西雅图之后，我发现有一些馆川菜馆子里也许会有牛蛙，但其实这个物种这个食材还是挺少见的。但是后来我又发现，哇，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吃牛蛙。那么我觉得一下子啊，无论是肥肠还是牛蛙，一下子就给我打开了一种新的大门。然后特别是我对像这个干锅肥肠、干锅牛蛙等等这一类的做法，真的是无法拒绝。所以说更典型的例子可能是有些人会平常会喜欢挑食某种蔬菜啊，家长可能就不烹饪这种蔬菜了，长大后呢再吃到好吃的做法一下子就爱上了。所以我在想，如果各位是经常在家里做饭的这位掌勺大厨，如果你们家里人不常吃一样东西，或者是没有尝试过，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也许在这个周末可以去超市里边去买一买之前没有买过的食材，然后尝试着去做一些我们之前没有做过的料理，我真的觉得人生也许会有一种开挂般的体验。那么喜欢尝试新的食物啊，与人格当中开放性和宜人性呈现出正相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能够尝试新鲜事物的人他更愿意有一种爱冒险、爱创新的精神，并且呢，能够在和人的接触和交流当中去呈现出这种分享和体验，那么就导致他们的生活的满意程度更高。那么，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对呀，要是有一个在吃饭当中不扫兴的朋友，真的是人生的乐事，觉得太有意思、太有价值了。那么，对于相对而言食物的恐心是什么呢？就是害怕吃到新的东西呢，它其实描述的是一个人排斥新食物的水平。那么一个人的食物恐心水平其实甚至都可以由量表来评估，而且呢已经翻译为中文版本呢，可以叫做过效效度评估。效度是什么呢？效率和程度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说一个人恐心或者是味蕾不开放，那就是会很麻烦的，它会限制你去获得新的体验。那么没有新的体验，那么旧的经验就不会刷新。那么所以说越是经常性的对新的不熟悉的食物望而却步，就越容易养成这种习惯性的拒绝。那么在限制未来新的享受和体验的过程当中呢，人就会慢慢的变得狭隘。当然了，也不是说一定尝试就都会是好吃的，因为经常我们也会有这种踩雷的情况发生。但也许你不尝试，那怎么知道自己是去踩雷还是去纳新的呢？所以如果说品尝美食也是一种冒险，那么味蕾大开的人也许是生活当中很好的旅伴，因为你可以很容易打开新的地图去解锁新的体验，那么也许会比别人有更多的经验。但是这个有一个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没办法突破，但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特别的容易理解。比如前段时间思墨去了敦煌，当地有一个特色菜，就是说这个叫做应该叫骆驼掌吧，我有点忘记它的做法了，但它其实就是吃骆驼的蹄子。那么我本来想要尝试，但实在是觉得说羊排也许更对我的胃口，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去吃饭嘛，所以说好吧，我们去优先选择自己想吃的东西。但如果也许下一次在饭桌上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如果点了一个我没吃过的东西，那么我一定一定要动筷子尝一尝，因为我觉得世间有这么多的美味，也许不去尝试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第二个想和各位分享的其实就是关于不扫兴这个字，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其实在吃饭的时候不扫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能力了吧。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吃饭，也许有旅行，也许有更多的 不同的新的体验，我们都应该用一种不扫兴的心态。前段时间网上很多人都在说，好希望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人，比如说我带父母出去旅游，然后我说哎，我们要去这个餐馆吃饭，他说为什么要去这家吃呢？随便吃点就好啦。但其实知道随便吃点其实就是错过了一次我们与美食或者是新的美食相遇的一次机会，这个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很遗憾很可惜。所以说味蕾开放不仅是个人的口味开放，更是你在社交领域当中和他人的一种情绪的开放。我刚刚再绕回来这个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朋友或者是家里人，就是你跟他说一个吃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他会说哎呀算了算了，就随便吃点或者是随便点点等等等等。但其实你本来是满心欢喜想要与家人朋友分享一个你没有吃过的或者是你全新的感受，但是他会说啊算了算了，可能就那绕得你自己的情绪状态也不太对，他就说那好吧那就算了。那真的我就会觉得好浪费。当反过来，如果你会发现你和你喜欢的朋友，你喜欢的这个好吃的东西美味一起去分享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发现和这样的人吃饭会非常的快乐，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甚至想不起来你吃了什么，但是只会记得那天真的吃的好开心呀，或者是说我真的好喜欢和他一起吃饭。说到这里啊，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我有两个朋友，然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是非常非常经常的见面，然后也是会在吃饭的时候也许会了解最近的近况啊工作啊等等等等。但是在我们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喜欢聊点自己以前可能不太会和别人分享的，或者是说我们会特别特别开心，就一直是整个状态就是说恨不得多喝几杯，然后或者是恨不得多延长一些我们吃饭时间，或者是说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早一点见面。那么我们会下意识的发现和这样的人的吃饭的状态，你可能都不记得吃的什么，但就会觉得很快乐。所以说一个人的味蕾足够开放，选择就多，那么对于沉没成本的焦虑也就会少很多，因为这样的人内心有足够的容错空间，也就是说好的坏的我都可以接受，喜欢不喜欢的我也都容纳。那么潜台词就是说，我对我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策负责，我也不会推卸到别人的身上。那么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吃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啊，或者也不会轻易否定，遇到什么意外啊，你也可以通过别人的视角去变成另一种收获，也不会说哎呀今天我们想吃烤肉，后来我们想要尝一个新鲜的，吃一个潮汕生腌，发现我们俩都不喜欢吃生腌，哎呀是不是我没有让他吃饱啊，大家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不必这样的内耗。如果刚刚这种情况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去吃，比如说去吃烤肉，然后但是朋友说我们尝试生腌吧，我说好呀我们去尝生腌，后来发现我们两个人都不喜欢，那么我们可能会在吃完之后会觉得说哎，下次我们就不吃这个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说我们去吃个麻辣烫，或者我们吃什么让自己吃饱饱的。其实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松弛感吗？而且分享美食本身就是一种很特别的社交方式，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尊重饮食的国度当中，我们特别愿意和一个陪你好好吃饭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多多的相处。所以说跟一个人分享食物本质上就是在分享我们生活中自认为很重要的部分，或者是说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冒险啊，有这样的一个举措，我觉得其实就很棒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非常非常的火，叫做《绿皮书》。当司机和钢琴家真正意义上的破冰，就是从司机分享给他最爱的那个炸鸡腿开始。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想要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好朋友能够更多的建立联系，或者是说你想和一个你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你未来又很希望和他常常交往的人去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去分享美食，去找到你们热爱的那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有些时候当我们去问你喜欢吃什么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投射一种信号，是我想和你一起好好吃顿饭。 所以说关心另一个人的口味，其实也是参与到对方生活当中的一种渴望。那么如果你们恰好还能同样爱吃一种好吃的，那么我觉得那也许你们就是命中注定了。那么所以说味蕾开放的终极含义就是你喜欢的我愿意为你尝试，它意味着我能够且愿意共情你的经历，也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也愿意开放的品尝每一种味道，把这些变成我们的独属回忆。所以说我觉得味蕾承载着爱意和回忆，能够滋养我们漫长的人生。也许我们在这个阶段会和同事成为饭搭子，也许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和人生伴侣去品尝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美食，但这些要记得都是能够让你在心理和生理上感受到双重幸福的。所以无论你吃了很多高糖高油脂的食物，那么你要记得也许你可以激活你的多巴胺受体，能够达到一些快乐和满足，那么引起强烈的感官愉悦，这是生理上的幸福。那么同时食物也承载了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很多美好的回忆重要的时刻都是通过嗅觉味觉储存在我们的脑海里，延年累月的赋予人一种温热的妥帖，这是我们心理上的幸福。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在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你煮碗粥，在你最饿的时候有个人在路边陪你啃一个汉堡，其实都是为病痛为爱情为压力为迷茫等等等等去尝试消化自己的创伤，去带着别人的心意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也许去找一个能吃到一起的人啊，也许你们也可能会过到一起去。因为我觉得世界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孤独的个体意识的另一种方式来遭遇和体验，任何的一种爱都能给予我们新的体验。对于味蕾开放要来者不拒，对于别人的好意也一定要更多的尝试。所以说当你一个人去旅行，你只会看到你喜欢的爱看的东西，但如果你和你的爱人一起去旅行，爱人要看什么东西你就会和爱人去看，这样的话呢，以前你不注意的你毫无兴趣的沉默的知识和真理也在你的眼前展开了。所以说真正的好的爱不就是这样吗？父母对子女的爱，伴侣之间的爱和我们的友情都是本质上在扩散爱意。所以说不知道说到这里各位想明天和谁一起吃饭呢？想一想，也许明天就会去找一个新的馆子品尝一道新的菜，然后去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我是思墨，在今天晚上和各位去聊美食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肚子饿饿，如果要是饿饿的话呢，不妨起来煮一碗泡面或者是吃一碗粥，明天带着爱意去打开味蕾，去品尝世界带给你的五彩斑斓。好啦，那么和各位说晚安，那么思墨也要去品尝美食咯，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希望各位明天有一个好胃口。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咯，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下周中文电台，我是思墨，各位晚安。